好，我们继续看84卷讲义2419页。请看下面刮胡三，一切种智，这是佛的智慧，一切种智，它是遍知诸法相，空假皆无碍。对于空即灭也无碍，对于假名假有缘起那也无碍。须菩提问，那什么是佛的一切种智相呢？佛回答，这里分成两项，一个是通达诸法即灭相，这就是我们科判所说的空，对空的即灭相是无碍。第二是通达诸法名相言说，这是假，就是假名，对空有都能够通达无碍，这是佛的一切种智相。佛说一相故名一切种智相，这一相呢是指一切法即灭相，一切法都是空相。复次，诸法形类相貌名智显示说，佛也如实知，就通达诸法的名相言说。那我们对照一下角注63，显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诸形状相能表诸法，这就是诸法的形，就形象状，就是种种标志啦、特征、记号还有相，它的相状，那如来都能够如实辨觉之，不但是如实，而且能够周遍了之。如实是代表正确了，那周遍又能够涵括一切。有的人是很广，但是不如实，有的是如实但是不周遍，那如来呢他又能够如实又能够辨觉知，那这是一切种智。好，那谈完智慧之后，我们再来谈断。那断有断烦恼跟断习气，底下就讨论烦恼断跟习气断的差别。总名断烦恼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断习气是有差别的，只有佛的习气才永尽，那菩萨啦二圣他的习气是还没有完全断尽的。须菩提请问佛，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用智慧来断除烦恼，那这三智来断结是不是有差别？是不是有的智慧来断烦恼，有的是永尽无余，能够彻底断尽，或者是有余，有余就是还有残留一些并没有完全断尽。佛说如果就烦恼来说它是全部断尽没有差别，二圣的阿罗汉呢，或者是辟支佛或者是如来都是断尽烦恼的。但是针对烦恼习，也就是习气来讲，这是有差别的诸佛才能够把习气全部断除，但是二圣他的烦恼习并还没有断尽。须菩提请问，那这些人难道不得无为法而断烦恼吗？就是声闻辟支佛他们应该是断尽烦恼啊，那断尽烦恼应该是有得到无为法嘛，难道他们不得无为法而断烦恼吗？ 佛言佛也，世上他们断尽烦恼是无为，是有得无为法。那须菩提有请问啊，既然他们二圣也有得无为法，佛也有得无为法，那无为法当中难道有差别吗？佛说无为法当中是没有差别的。须菩提再请问，那如果无为法中无有差别，为什么却分别说哦，这个人烦恼习已经断尽，那个人烦恼习还没有断尽呢？如果无为法没有差别，为什么烦恼习却分别说有的断尽，有的没断尽呢？佛告诉须菩提，这习气并不是烦恼。声闻必知佛，他的身口有相似的贪嗔痴相，三毒的相似的相，这是相似哦，它并不是真正的贪嗔痴。那这个习气在经论有一个譬喻了，譬如说一个酒瓶，那酒已经通通倒掉了，那也水稍微冲一下，但是呢还有酒的气味，那个气味就是习气，来比喻习气。那是酒，这是比喻烦恼。所以说声闻必知佛的身口还有相似的贪嗔痴相。那声闻的习气，这在之前也有提到很多了，像舍利弗他这嗔的习气比较重，那另外有的就慢的习气比较重，有的贪的习气比较重，像有一位阿罗汉他贪的习气比较重，他一上台说法他先看女众，然后才开始说法。他虽然是没有这个贪欲的烦恼，但是这习气还在。凡夫愚人为之得罪，那这个我们对照角注69，显圣大师的翻译，习气相续，他实非烦恼。然诸声闻及诸独觉烦恼已断，还有少分是贪嗔痴动发生语，相似贪嗔痴的这些习气可以表现在身口上，即说此为习气相续。而这样的习气如果是在渔夫一生，一生就是凡夫，如果是在凡夫的身上，那会引起无益，无益就是没有利益的事了，有时候甚至造作非法，造恶业。那这样的习气呢，并不是在二圣能够引发无益，就是这习气二圣虽然还没断尽，但是二圣即使有这些习气，他不会因为有这些习气呢去造作非法的行为去造恶业，不会。但凡夫会引起无利益之事一切习气相续，那只有诸佛才能够究竟断除。好，那如果从这个意义回来看凡夫愚人，因为他习气没有断尽，那在凡夫身会因习气而引发烦恼，进而造作种种无利益的业而二圣他没有烦恼了，即使有习气他也不会造作无益事不过在论或者是大品经义疏它有不同的解释。我们看一下论243页。 中间括弧二举证，就二圣犹有习气，这个地方哈，有人虽然断一切烦恼，但是身口当中亦有烦恼相出，就是相似的贪嗔痴哈，这个习气显现出来。凡夫看到这个相，或者是听到这样的言语，则起不净心。譬如说有一位阿罗汉，因为过去五百世他都是猕猴啊，那今世虽然得阿罗汉还经常在树木间跳来跳去，这个习气还在。但是一般的凡夫愚人啊，一看到这阿罗汉怎么那么没有威仪啊，就起轻慢心，对圣者起轻慢心，这个比丘像猴子一样。那其实阿罗汉他是没有烦恼心，但是过去的习气还在，还有残留。又如另外一位阿罗汉叫做毗陵伽婆娑，他过去五百世生在婆罗门中，他是高慢心比较强，对其他人起轻慢心。那这个习气虽然成就阿罗汉以后，但是这个习气还在。那他要渡恒河的时候，就对这个恒河神说，小毕，你先暂停流水让我过去，就称呼这个恒河神叫他小毕女。恒河神不高兴啊，跑去跟佛诉苦啊，那佛说，你要去跟这恒河神忏悔。他说，小毕，对不起啊，这个还是这习气还是流露出来。如是等身口业烦恼习气在二圣没有断尽。也就是说，在凡夫人看到二圣这种情形，他会造恶业了，会引起无义，或者说为之得罪。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二四二零页，凡夫愚人为之得罪，在大品经义疏的万字序藏新序藏二十四册324页上栏，那边是解释。比如说凡夫看到二圣人这样的习气的相，比如说看到舍利弗他有嗔的习气，或者看到毗陵伽婆娑骂恒河神这样的轻慢的习气，然后这个凡夫不了解那是习气啊，就指责这圣人还有嗔还有慢，就误会了，因此而成罪。这是大品经义疏的解释。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二圣还没有断尽习气，那如果依着大般若经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习气在凡夫身，他会造作种种无益之事，对二圣就不会了。那如果对照大品经义疏来解释凡夫愚人为之得罪，就是二圣的习气啊，那事实上是没有烦恼的，但是凡夫误以为说圣人还有嗔啊还有慢，因此而起轻慢啊或者毁谤，那就为之得罪，那就成罪了。那这些三毒的习气诸佛他是已经究竟断尽了，他是不会有了。须弥白佛言，如果道无所有，涅槃也无所有。我对照梵文，这无法就是无所有的意思。 就是空性哈，那不认为它是有一个实在的实有法啊。不过在角注七十，啊，玄奘大师这边的翻译是道与涅槃都无自性，就是无自性的啊，非实有，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啊。好，那道与涅槃无自性，或者是无所有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分别说哦？这是初果，那是二果、三果、四果哦，这是必知佛哦，这是菩萨是佛呢？佛告诉须菩提哦，这些圣者皆以无为法而有分别。那其实无为法是没有分别的啦，哦，只不过说这些圣者证得无为法，有深有浅。证得浅的，还没有究竟诸法实相的，哦，我们说哦，这是初果；好一点的，这二果、三果、四果，哦，或者必知佛。那圆满证得究竟诸法实相的，我们再称为佛。啊，角注七十一，啊，玄奘大师的翻译，也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独觉菩萨如来啊，这些圣者，他们都是有体悟无为，嗯，因为体悟到无为，才称为圣者啊。而这些圣者呢，一切皆是无为所显，就是体悟无为法啊，我们。看它的浅深差别而假名安立，啊，这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其实无为法本身是没有分别的。而依世俗谛说有差别，于谛义是无分别的，啊。须菩提，有请问佛。世尊，实以无为法故，分别有初果、二果乃至佛吗？也就是说，无为法当中，是真实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如来这样的差别吗？实有差别否？佛告诉须菩提，世间言说故有差别，这是在世俗上讲的，并不是第一宗有差别，第一宗它是无有分别说，何以故？第一宗无言说道，就圣义它是言以道断的，甚至心行处灭，以断结故说后继，后继在论的解释就是无余涅槃，已经断尽烦恼，说它证得无余涅槃。那须菩提又问，提到后继，那应该有前继、中继啊，可是呢，须菩提想，诸法自相空中，前继都不可得啦，怎么会有后继可得呢？前继就是过去了，继就是边际，有时候在经典里面讲啊，生死，无始以来啊，不可得。就是没有一个生死的开端，所以讲无始以来，没有一个原始可得，是前继都不可得啦，那怎么会有后继呢？没有前怎么会有后呢？那其实前面讲就断尽烦恼方便假名说有后继的无余涅槃，那其实在自相空中，前际、中际、后际都是不可得的，都是空的。佛告诉须菩提，是的，是的，诸法自相空中，前际都不可得，何况有后际。前际、后际都是不可得才对。以众生不知诸法自相空故，来为他说， 你有生死流转啊，那你要断尽烦恼啊，能够得到涅槃，这是为了方便令众生了解。那如果真正了解诸法自相空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前际，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无以涅槃的后际可得，无死生死也不可得，实在的无以涅槃也不可得。假如真正体悟诸法自相空的话，这些法都是不可得的。如是须菩提菩萨应以自相空法来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自相空法，那就不会执着，不会再分别执着，这是内法那是外法，这是有为法那是无为法，或者又执着声闻法必知佛法，或者是大圣的佛法。好，底下解释般若。好，这边谈到以何因缘而名为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或者是究竟圆满完成的意思。那这里就解释是以何因缘而名为般若波罗蜜。好，佛分几个方面来回答。佛言得第一度，一切法到彼岸，就是波罗蜜是到彼岸嘛，那这里提到得第一度，度也就是到彼岸的意思了，而且这个度呢是第一的，一切法到彼岸，以是一故名般若波罗蜜。那什么是第一度？这个论在2435页，还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什么是第一？2435页，我们看二括弧一，证明以第一度到彼岸。那别是第一度，第一说就提到下至中至上至，声闻人是下至度，用下至来度彼岸，那他度的彼岸是涅槃。必知佛以中等的智慧来度，度的彼岸也是涅槃，而菩萨以上智来度，那度的彼岸呢不只是涅槃，他是希望达到究竟的无上菩提。好，那底下还有好几种说法。那这里主要的第一度是指菩萨用上等的智慧，也知道一切法的总相别相，能够以智慧遍满可知法，这个称为的第一度到彼岸。那另外佛又说，诸佛菩萨必知佛阿罗汉用般若波罗蜜得度彼岸，他借着般若波罗蜜呢到彼岸。那这个彼岸在论有解释，就灭一切忧苦，那能够尽一切智慧边，以是一故名般若波罗蜜。另外从镜像来说，分别筹量破坏一切法，若以色法来讲，那不断不断的分析乃至到极为，可是没有一个坚固的实在法可得。那即使是心法不断的分析，分析到一念，其实也不得坚实。这个就是针对破除虚妄来说。 就是用般若波罗蜜来分析诸法，能够知道啊，微尘啊，一念等都不可得啊，这个就名为般若波罗蜜。复次，就色实相意来说啊，名为般若波罗蜜。诸法的真如、法性、实际啊，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啊，都入般若波罗蜜中，以是一故名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诸法实相啊，跟般若相应，实相般若。这些真如法性实际，这个不是可以分析可以破坏的啦，所以这里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它是容摄诸法实相来说般若波罗蜜。第三个，就空无相意来说般若波罗蜜。这菩萨了解般若波罗蜜无有法，若合若散啊，聚合或离散，因为菩萨了解诸法是毕竟空了啊，不会有一个实在的法跟什么法聚合或者离散啊。那于诸法也不会执着，不执着，它是有色无色，是可见法或不可见法，有对爱法或无对爱法啊，也不执着有漏法。无漏法是有为或无为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它是无色无形无对爱，它是一相，所谓无相啊。好，这是谈以何因缘名为般若波罗蜜。底下谈般若波罗蜜殊胜的利用啊。首先谈能生善法，般若波罗蜜能生一切法。而且能够得到辩才无碍，一切照明，用般若智慧可以破除邪见无明的黑暗。而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是不会被魔或者魔的眷属，也不会被二圣人跟其他的外道犯智仇敌所破坏，就这样的般若，它不会被魔、二圣，还有外道所破坏。那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也不会被这些魔、外道、二圣所破坏。何以故？这些人于般若中皆不可得故。我们对照角注87啊，贤赞大师的翻译，甚深般若理趣坚实不可动坏啊。如果菩萨行深般若，一切恶魔及魔眷属啊，一般的魔天呢啊，其实就是魔的眷属，菩萨行般若啊，一切恶魔跟魔的眷属都不能够破坏，连二圣外道犯智恶有仇敌啊都不能够破坏。为什么呢？甚深般若说一切法自相皆空，诸恶魔等都不可得了啊，故名般若波罗蜜。好，结菩萨应如是行般若波罗蜜意。好，底下成诸观意，菩萨欲行深般若意，应行无常苦空无我意。好，这个是这四个经常是一组。那我们一般来说，苦地的四个形象就是这四项，好，无常苦空无我。行深般若，应该如实了知无常苦空无我。那另外亦应行苦智、集智、灭智、道智，这就是苦集灭道啊，这四谛，四谛智，还有法智、彼智。法智若依碎切又不来讲，那是知道欲界 的智慧。彼智呢，是知道色界无色界，彼智有的翻成内智。那世智是世俗智，他心智就是菩萨能够知他心，这样的智慧。尽智无生智，这是阿罗汉，能够知道诸法无生。好，到这里来讲是十智。那第十一智呢，是如实智。这一论的解说，唯佛才有，只有佛才有如实智。那前面的十智是共二圣。二圣他也知道苦集灭道嘛，那阿罗汉他也有尽智无生智啊，但是二圣并没有佛的如实智啊。这里说菩萨行深般若意，应当行无常苦空我，还有行十一智意。菩萨为般若意故，应行般若波罗蜜。好，底下名意非意，须菩提问：这深般若中意与非意皆不可得。那这个意在梵文来讲是 artha。那这个意的意思有很多，有的是说利益，有的说义理，或者是境界、意义等等。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为利益跟无益都不可得。云何菩萨为深般若意应行般若波罗蜜呢？就是深般若十相般若当中是空相，它不会再分别，这是有利益，这个是没有利益。佛回答，从几个方面来回答。一个是就世俗对治义来说，它又分成烦恼还有善法无记法。佛告诉须菩提，菩萨为深般若意应如是念，贪欲这是对我们没有利益的啦，嗔恚愚痴这三毒对众生没有帮助啊。像这样的意不应行，一切邪见也没有利益啊。这些贪嗔痴慢疑邪见种种这些烦恼都不应行。何以故？三毒如相，无有意，无有非意。这下面这个不一样哦。如相就是真如相，三毒是非意啊，但是三毒的实相，这个如是实相，三毒的实相其实是空相。假如是三毒，我们用般若了解到三毒的实相是空相的话，它就不再分别有利益或没有利益了。乃至一切邪见的真如相，它也是无二无别，那就不会在分别是有利有利益或无利益。我们对照角注92玄奘大师的翻译，贪欲嗔恚愚痴邪见邪定乃至一切见，去真如实际，他不会给予诸法是有利或无利。就是说我们如实知道三毒乃至邪见的实相，那是不会再分别这样的实相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三毒是没有利益，它不再分别的，如相是无二无别。好，底下针对善法无记法又如何呢？菩萨应作是念，色受想行识 当然也是非义非非义，它也不分别是有利益或无利益。那义论的解说，这是无记法，非善非恶。那如果是六度，六度这是善法了，乃至无上菩提，即使是善法，那也不应该执着，不要执着这个善法会给予众生或给予谁有利益，它也不分别。何以故？佛得无上菩提时，无有法可得，是义或非义。就是佛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那对一切法来说，义跟非义都不可得。在就诸法实相义说，有佛无佛，诸法法相常住，无有是义，无有非义，有佛无佛，法相如此。所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应该离义与非义这样的执着分别，应该要远离。如脚注95，菩萨应离一切义非义的执着，不要再执着这是义或者非义，常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所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应当远离义与非义的执着。须菩提白佛言：何以故？般若波罗蜜，非义非非义。佛告诉须菩提：一切有为法，无作相，也就是不造作有为法啊。以是故，般若波罗蜜非义非非义。那如果对照范本，它是不做有为法，也不做无为法，有为法无为法都不造作。从这个意义来说，般若不做义或者是非义。那须菩提就请问啊，一切贤圣佛或者佛弟子，他们都是希望证得无为涅槃啊，解脱啦，应当都是认为无为是有帮助有利益的啦，那这个义也有目的的意思，就是他们是以无为为他的目的，就去向涅槃啦，去向解脱，应当是以无为为义才对呀，为什么佛说般若波罗蜜无有义与非义呢？佛说，虽然一切贤圣佛或佛弟子都是希望趋向无为涅槃，觉得这无为法是有利益的，但是不执着，不以争议，也不以减损。譬如虚空如，像虚空的不能够让众生有所争议，也不能让众生有所减损。如是菩萨般若波罗蜜也没有增加，没有争议，没有减损。我们对照脚注99，佛告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一切贤圣我不皆以无为而为圣意，但是无为法不会给予诸法争议，或者是无为法给予诸法减损。无为法它是不增不减的不会对其他的法给它争议或者减损。譬如虚空真如法界它也不会给予诸法争议或减损。而菩萨的甚深般若也是如此， 不给予诸法增益减损，所以般若不给予诸法为益非益。如果般若给予诸法增益的话，那就是对诸法有利益，那就是益咯。如果般若对诸法有所减损，那就是给他非益啦。但是其实不是啊，般若不给予诸法增益，也不给予诸法减损，所以说般若不与诸法益或者非益。好，底下论德无德啊。须菩提又请问世尊，菩萨不是要学无为般若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种智吗？佛说，是的是的，菩萨应该学无为般若波罗蜜而得一切种智。但是这样子得一切种智呢，它是不以二法故。这个故同样是以什么什么为方便的意思，不是因为哦。我们对照角注101，现在大师的翻译就很清楚。诸菩萨要学甚深无为般若波罗蜜，才能够证得一切种智。但是呢，要以不二法为方便。就是不二法门呢，那不二法门有深有浅啊，我们从浅的来说啦，如果来听大智论啊，就很欢喜，那回去的时候就苦恼无边，那就有二啦，有分别。那如果在大众面前啊，就道貌岸然啊，持戒清净，但是在私底下又胡思乱想啊，胡作非为，这样就表里不一，这样就有二啦。那我们要得到一切种智，那就不应该有二法，应该以不二法为方便。好，那底下又问，那不二法能够得不二法吗？佛说，佛也，不能够用不二法来得不二法。那理由这个论还会再解释。须菩提又问，那么二法能够得不二法吗？佛说，佛也。所以用二法或不二法都不能够得到不二法。要得一切种智，虽然是要以不二法为方便，但是却不能够执着二法或执着不二法。须菩提言，菩萨若不以二法也不以不二法的话，那如何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种智呢？佛回答，无所得即是得，以是来得到无所得。对照角注104，佛告诉须菩提，二法不二法都不可得，是故所得的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相当于罗什翻译的一切种智，一切种智 不能够以二法得，也不能够以不二法得。然无所得法能够得无所得，如果你真的是知道一切法空，那心无所得，可以得到无所得。一切种智，但是一切无德无为，一切种智是无所得的。何以故？甚深般若及一切种智都是不可得的缘故。所以心里如果执着，这东西可得，那就有所得，这样的话就跟般若 不相应，也跟一切种子不相应，因为实相般若跟一切种子它都是不可得，都是性空的缘故。好，我们看论的解释。须菩提问，请问世尊，如果一切法无造作无兴起，那为什么还要分别有声闻圣、必知佛圣还有佛圣？佛认可须菩提所说，而更说因缘。凡夫人他还没得圣道，他取着无取运，也执着空无作无起法而产生疑惑，说诶，如果一切法无作啊，一切法是空的话，那为什么还会分别有声闻圣啦、必知佛圣还有佛圣的差别呢？佛说，须菩提，你已经是得道之人啦、你又不会执着五蕴，你也不会再执着空无作无起，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疑惑呢？佛始终自说因缘，就佛用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尚且不得色等诸法，用五眼观诸法不可得，而狂人没有智慧眼却妄想有诸法可得，有无上菩提可得，有一个实在众生可度呢？佛都有这五眼知道不可得，那这愚夫狂人没有智慧眼却妄想有无上菩提等法可得，那是不对的。须菩提问，那如果诸法是空，毕竟空，众生也是毕竟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分别施设有正定聚、邪定聚还有不定聚的众生呢？佛回答，在第一当中其实没有这三聚的分别，而是为了破除众生的颠倒，依世俗谛才假名分别所有三聚众生的差别。所以佛回答，佛观众生一聚都不可得了，何况有三？因为众生是毕竟空嘛，所以不会决定是正定聚或者是哪一聚，不会。但为欲破颠倒故而分别说有三聚的众生。那什么是正定聚呢？就是能破颠倒者，就是必去向涅槃，这是正定聚。那什么是邪定聚呢？是说他必不能破颠倒者，必堕恶道，这是邪定聚。那什么是不定聚呢？得因缘就能够破颠倒，那如果因缘不具足没有碰到好的善知识或者是种种因缘，好的因缘，那就不能够破颠倒，那是不决定，这是不定聚。那这些都是以世俗法而假施设，并不是一第一第二有这样的分别，因为众生是毕竟空，诸法烦恼颠倒也是毕竟空，这些呢是依着世俗谛而假名说。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